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8月3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制裁俄罗斯的法案，称这个法案存在严重瑕疵；面对朝鲜不断进行导弹试验，川普总统说将处理朝鲜问题；川普总统宣布支持限制绿卡名额法案；中国政府镇压维吾尔人从新疆扩大到世界各个角落；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对中国违反美国的知识产权行为启动贸易调查。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说，澳大利亚阻止了一起炸毁航班的阴谋。澳大利亚所有主要机场的安全措施已经升级，此前当局得到可靠线索后，上星期六在悉尼突袭逮捕了4名男子。突袭中被捕者中有一人已经获释，目前尚未对其余3人提出指控。当局还没有公布这起阴谋的细节，只是说阴谋涉及自制爆炸装置。阿联酋国有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星期二表示，正在配合澳大利亚警方的调查，不过并没有表明该航空公司是否就是这起阴谋的目标。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四宣布，在叙利亚当地启动新一轮停火，停火覆盖霍姆斯市以北的地区。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少将说，停火在当地时间中午生效，停火区内至少有147,000人。他说，俄罗斯和叙利亚反叛组织代表上星期在开罗的一个会议上讨论了停火协议的细节。这是经过今年稍早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纳塔纳磋商之后第3个生效的停火。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当时同意在叙利亚建立他们所称的冲突降级区。俄罗斯表示，俄罗斯宪兵将监督这次停火。跟叙利亚冲突中其他停火协议一样，这轮停火不包括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或者是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组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来看一下美国国内的新闻。国会参议员星期三与政府官员召开闭门会议，与会者说，参议员试图说服心存疑虑的政府官员，在中东等地依据使用军力授权法出兵需要经过新的国会授权，但是进展甚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利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参加了不公开的简报会之后，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莫菲告诉记者说，政府官员和外交委员会很多成员之间存在无法逾越的分歧，他们觉得不需要国会授权，我们很多人却觉得很有必要。川普总统上台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前总统奥巴马任期内开始的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打击行动，这类行动的依据是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国会2001年对追捕恐怖分子的不设限授权。过去16年里，使用军力授权法为美国在14个国家的至少36次军事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白宫说，这一立法至今有效。蒂勒森和马蒂斯与参议员会面之后都没有回答记者的问题，但是美国政府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立场。国务院法务局致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考克，信中写道，政府不寻求对使用军力授权法进行修正， 也不寻求使用武力的额外授权。美国有足够的法律权限打击基地组织和相关力量，包括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缅因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柯林斯告诉美国之音说，根据宪法，授权出兵是国会的责任，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审议过军力授权了。然而，我们向全球很多热点地区都派了兵，如果说这些行动全都符合911之后的使用军力授权法，肯定是很勉强，该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了。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制裁俄罗斯的新法案，不过他表示这项立法存在严重瑕疵，某些条款明显违宪。这项旨在惩罚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法案，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实施了新的制裁，同时对总统咨询国会之前擅自取消制裁的权利加以限制。白宫星期三发表了川普的两项声明，声明说这项法案限制了行政当局的灵活性，让美国政府更难为美国人民争取好的协议，同时也会让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走得更近。川普在声明中说，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为了国家团结，我们还是要在法案上签字。国会刚提出这项议案时，我对国会表达过，这些议案在很多方面都不恰当地侵犯了行政当局的权利，让美国公司处于不利地位，伤害欧洲盟国的利益。白宫发表的声明还说，这项立法是向朝鲜和伊朗发出明确信息，那就是美国人民不会容忍他们危险和动摇稳定的行为，美国会继续与盟友合作，阻止这些国家的恶意行动。朝鲜并没有立即对制裁做出回应。媒体引述伊朗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制裁违反了美国等大国两年前跟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伊朗领导人将以适当和相称的方式做出回应。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说，美国的新法案无异于全面贸易战。俄罗斯外交部也表示，俄罗斯可能会在普京总统三天前下令大幅削减美国驻俄罗斯使团的基础之上，对美国采取更多的反制裁措施。俄罗斯新上任的常驻联合国大使涅边贾说，新的制裁法案无疑会伤害我们的关系，但是我们会在现状下工作，希望有朝一日情况会出现好转。这项法案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几乎都是全票通过，即便总统否决，国会也能够轻松推翻总统的决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问题日趋严重，已经成为川普政府最大的地缘战略担忧。在平壤持续蔑视国际制裁，并且于近期第二次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之后呢，华盛顿的高层官员的措辞也日趋强硬。下面是赫尔曼发自白宫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与内阁官员会面，记者们在会议开始时获准短暂进入会议室。一名记者向三军总司令川普问及他对于朝鲜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反应。我们将处理朝鲜问题，我们会有办法处理的，这个问题会被成功的处理，所有的事我们都会处理。所谓的处理可能会包含军事行动吗？记者们在数小时后的白宫每日简报会上得到了澄清。
正如我们此前多次表述的，总统不会公布任何决定，但所有选项都在桌面上。
分析人士乔尔维特说，关于如何解决朝核危机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建议，现在是时候把那些幻想放在一边了。维特在政府内以及政府外与朝鲜核扩散问题打了20年交道。
你必须要执着，坐下来看看有哪些可能的选项。如果一些事情不可能，如果开展有成果的对话不可能，那你就要看看你的战略中有哪些其他可以落实的选项，比如保护你自己。
川普政府官员表示，对话的时机已经结束，美国目前已进行导弹拦截测试以及派遣战略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作为对朝鲜威胁的回应。 与此同时，美韩大型年度军事演习预计将于八月举行，这一军演总是引发平壤发出更多的威胁。美国之音赫尔曼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上个星期试射了一枚导弹，这枚导弹呢，据专家称呢，可以抵达美国的本土。国会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担忧。有关详情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这个国会记者李一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国会的反应。
刚所提到的这项制裁法案呢，在今天早上呢是由总统川普来进行签署，已经落成了一项法律。那么这项法案呢，在国会呢可以说是共和民主两党都一致的压倒性的支持，在参议院呢是以98-2票进行通过，那么在众议院方面则是以419-3压倒性的获胜来通过的。那么在这个美国政治如此分裂的情况之下，一项法案能够获得两党的大力支持的这样的程度，其实是相当罕见的。那么这项新的制裁呢，除了包括了这个重点集中在俄罗斯的制裁方面呢，也包括了朝鲜以及伊朗。那么除了对朝鲜的部分呢，除了现有的朝鲜的制裁之外，也新增了一些针对朝鲜不断进行导弹试射的这个行为，也做出了一些制裁的新的措施，其中包括针对任何为朝鲜提供军事关键原物料的实体或者是国家来进行这个惩罚性的措施进行制裁。那么这个原物料呢，其实大部分指的就是都是一些金属的原料，因此可以看得出来，国会的这项法案呢，除了是向朝鲜进行施加更大的压力之外，对于中国来说也可能面临更大的这个压力和后果。那么在刚所提到的昨天呢，这个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是罕见的针对朝鲜的问题发表了讲话。那么蒂勒森在谈话当中是谈到了美国不是朝鲜的这个敌人，并且他也谈到了说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他希望这个朝鲜能够开始明白美国是希望和朝鲜来进行对话的。那么对此呢，我们像今天上午呢对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进行了一些采访，询问了一些议员对于蒂勒森国务卿讲话的一些反应，以及目前在上个星期五朝鲜进行了新一枚的导弹试射的一些回应。那么我们来听听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加德纳参议员对于蒂勒森的讲话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希望的是和平实现朝鲜无核化。我们不是要改变朝鲜政权，不是要金正恩屈服，而是要他理性。我认为，只要他们持续发展核武项目，只要他们持续违背无核化的诺言，他们将永远和国际社会对立。要想摆脱这种局面，获得经济增长的机会，朝鲜必须遵守曾许下的承诺，重返国际社会，否则只会和全世界对立。Until they do that, though, they're going to find themselves
at odd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是在共和党议员方面呢，都相当支持这个蒂勒森国务卿的这个讲话。那么呢，我们也知道星期一的时候，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杰一呢也谈到了朝鲜的问题。那么刘杰一他在这个大会上的讲话谈到的是说，这个朝鲜和美国呢是负责解决朝鲜问题的重要的关键，中国没有责任要为这件事情破冰。而且他谈到的说，这个美国和朝鲜如果不使劲的话，中国也没有办法。不过对此呢，国会两党议员呢都表示强烈的不认同，认为要解决朝鲜的问题，中国是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关键性角色。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对此有什么反应。
我认为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将朝鲜的举动视为地区稳定的威胁，所有国家都想做点什么，但中国却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地位，扛起责任。我认为这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中国绝对要负起主要责任。首先，它是朝鲜邻国；第二，朝鲜90%的贸易依赖中国。中国光是10家公司就占了朝鲜对中国出口的30%。中国没有履行它的责任，解决金正恩的问题。他们必须强硬并做出决定。他们是要和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进行贸易，还是和朝鲜做生意？他们不能两者兼得。
We should be pursuing 我们应该要对中国与朝鲜有财务往来的银行施加制裁。我同时也认为，我们应该要在韩国部署防御导弹系统，对抗朝鲜的侵略性行为。这两项做法都很强硬。中国政府也会了解，虽然他们可能不喜欢这些做法，但这将帮助他们重新衡量他们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
It will help them to recalculate their position on North Korea.
There's no way.
解决朝鲜问题不能没有中国，中国知道这一点。确保朝鲜没有能破坏区域乃至全球稳定的核武器，符合中美国家利益。
In their interest.
是的，有关朝鲜的问题呢，这个星期也可以说是国会方面相当关注的议题。那么在星期二的时候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是特地召开了记者会，谈到了他向这个总统川普发了一封信，来呼吁总统川普能够利用他的使用他的权力，通过让这个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暂停批准中国在美国的这个交易的并购，来向北京来施压。不过对此呢，我们询问了一些国会议员的看法。那么国会议员呢则对这样的做法表示一些质疑，不一定完全认同说以这个限制投中国在美国的投资的方式能够真的对中国实行到实际的压力。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普总统有关朝鲜问题、责任问题的一席话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中共党媒反唇相讥说，川普这个撒怨气找错了对象。川普说，中国控制朝鲜本来就很容易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呢，新华社说朝鲜发射导弹有可能打到美国一些地方，让川普感到不爽。但是把怨气撒到中国身上，显然是找错了发泄的对象。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的海涛为我们做了有关方面的介绍。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此前是发表推文说中国在朝鲜的问题上只说不做啊。那么中国方面对于川普总统这样的对于中国的批评有怎样的回应呢？
新华社发表了一篇的，由他一个年轻的记者啊，就是他新华社驻平壤的一个记者，这么一篇署名的文章。这个记者叫杜白宇。那么杜白宇先生呢，他就发了一篇这个社评，主要是抨击，就是说美国这个事儿本来是你们美国和朝鲜之间的事儿，结果你们把这个怨气都撒在了中国身上，这是不符合这个事实的。另外，这个杜白宇先生他还说呢，就是说，这个朝鲜问题呢是美国和朝鲜之间的问题，而你们不应该在背后捅我们中国一刀。那么这个话呢就说的是非常重了啊，他就这个语气是非常严厉的。他把这段时期这个朝鲜试射导弹的情况和这个美国的反应，特别是川普总统在这个推特上的反应，他把它连在一起，就认为这个事情本来和中国他说一点关系也没有，结果你们把责任全推到了中国身上，这是非常这个不对的。如果解决问题还是解铃还是系铃人，需要你们两个之间来讨论来解决问题。
是，你刚才也说到这篇文章的言辞可以说是非常强硬的啊。那么中方为什么对于川普总统的这个推文有这么激烈的反应呢？
因为从这个川普总统呢，他不光是第一次，他以前也曾经发表过，差不多就是他没当选总统之前也发表过这个或者当选刚之后他也发表过相同的类似的言论。那么中方抓住这次呢，就是因为不久前大家都知道朝鲜刚试射了这个洲际弹道导弹，那么中方认为，特别是以这个杜白宇他代表的这个新华社的评论，他们认为呢，就是说这种事情就是想杜绝以后你们在这个美国总统也好，国务卿也好，你们再就朝鲜问题的责任，再把朝鲜问题责任推到我们中方头上，那就是我们就是非常不客气，一定要把你打回去。所以川普几十个字，就是几十个单词，这么一篇推特文章呢，就引来了新华社大概1000多个中国字的这个反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川普总统宣布支持一项移民改革议案，这项议案要求大幅减少进入美国的非技术移民人数，并采取一套择优绩点的制度。 这项法案名为为强大经济而改革美国移民 Reforming American Immigration for Strong Economy， 英文缩写是 RAISE， 有提升的意思。法案将把绿卡，也就是永久居民许可证的名额减少到每年50万，目前的名额是每年100万。法案还将建立一套绩点制度，把绿卡申请人说英语以及挣钱维持生计的能力考虑进来。法案的发起人是两名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顿和帕杜，他们就站在川普总统的身边。川普称赞法案是朝着兑现他美国优先的竞选承诺迈出的又一步。他说，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对我国移民制度进行的最大的改革。川普说，作为总统候选人，我竞选的时候宣布要建立一个以择优为基础的移民制度，保护美国的工人和纳税人。这就是我们今天站在这里的原因。川普总统说，这项立法不仅将恢复我们在21世纪的竞争优势，还将恢复美国与其公民之间神圣的信任。这项立法体现了我们对挣扎中的美国家庭的同情心。这项立法首先考虑他们的需要，把美国放在第一。科顿和帕杜说，20多年来，低技术移民不断涌来。这一直是美国工薪阶层薪资下行压力的一大因素。德国政府称，一名在柏林申请政治庇护的越南公民被绑架并被送回河内受审。德国对越南这种前所未闻、公然违反德国法律和国际法的做法提出谴责。德国外交部为此将一名越南情报官员驱逐出境，并召见越南驻德国大使，对此提出抗议。德国外交部称，这一事件可能给德国和越南的双边关系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德国政府星期三发表声明说，越南保安部门和使馆人员上周对51岁的郑春成实施了绑架，德国官员对此没有丝毫怀疑。郑春成是越南国营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前高管，最近围绕该公司展开的腐败调查牵涉到了很多政府和商界领袖。郑春成被控在担任该公司一个部门的主管期间，让该部门蒙受了1.5亿美元的损失。一份越南报纸和德国媒体都报道说，武装人员7月23号在柏林的蒂尔加滕森林公园接近并绑架了郑春成。郑春成原定一天后将出席有关他在德国申请政治庇护的听证。前越共高官郑春成星期一在河内现身。河内警方称，郑春成决定回来投案自首。越南10个月前对郑春成发布了国际通缉令。河内警方没有说明郑春成是如何从柏林返回河内的，也没有说明他决定回来的原因。媒体上没有报道他的照片，据说家人也不知道他已经返回了河内。德国外交部说，德国政府要求越南立即允许郑春成返回德国，以便德国有关当局审查他的政治庇护申请和越南要求引渡他的请求。美国之音要求越南外交部对此案发表评论，但是没有得到回复。德国媒体报道说，越南驻柏林大使馆也没有对媒体的询问做出回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我们聚焦一下中国大陆。持续2年多并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国709抓捕案继续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揭露湖南709律师现阳遭受酷刑而受到严厉打压的北京律师陈建刚星期三透露，他7岁的孩子再次被受到当局压力的学校拒绝入学，面临无学校可上的局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流亡美国的维吾尔人伊利夏提不久前接到一通电话，一位在美国学习的维吾尔人说，有个自称新疆乌鲁木齐安全局的人给他打电话，以他在中国的母亲和姐姐做威胁。
在这电话中呢，他们就要求他要么回来要么为他们工作。
作为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过去几个月来伊利夏提听过好几起类似的事件，加州的一位维吾尔族学生也受到威胁，基本模式如出一辙。
这个小伙子就急得不行，问我怎么办，我就告诉他拉黑，把微信从你的手机上去掉，然后切断和家里人的联系。我告诉他们全部给通报给 FBI， 实际上也有两个人给 FBI 讲了， FBI 也到他们家里头，我让他们把对话全部录下来，他们把录下来的对话全部转给了 FBI。
伊利夏提记得，以往中国安全部门也采取过类似手段，试图招募海外维吾尔人做线人，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严重的情况。
尤其是前两个月的这种集中的，几乎是年轻人每家都收到电话了，每一个人都收到电话了。
流亡德国的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多利坤艾莎最近在罗马被警方短暂扣押，当时他受邀在意大利参议院就有关中国政府镇压维吾尔人的问题作证。他被带到三个多小时车程外的一个警察局，三四个警察在一间小屋子里向他问话，
然后就我给他们问了怎么回事，为什么带我，什么原因，我是这个德国公民。他们说是中国政府的那个 accusation complaint，
就是对您有一个指控是吧？
啊，对对对，中国政府要求。
2003年，中国公安部把多利坤列入东突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名单，并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了红色通缉令。但是目前，国际刑警组织的网站上并没有通缉多利坤的信息。两个多小时的问讯，按指纹、拍照联络德国政府后，意大利警方说还要再联系国际刑警组织，才能决定要不要放人。
我说，你们跟他联系也没用的，这国际刑警的国际警察的主席是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他说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应该就这是我们应该怎么做的。
三个半小时后，多利坤获释了。7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多利坤艾莎是国际刑警组织和中国警方红色通缉的恐怖分子，将其绳之以法是有关国家应尽的义务。过去多利坤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麻烦，2009年他在韩国机场被移民官员扣押4天，2016年他入境印度的电子签证被拒。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曾称多利坤为某些国家滥用红色通缉令的受害人，但是多利坤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欧洲国家。
意大利是一个民主国家，意大利是一个法治国家，人种人权的一个国家，这次发生这个情况是对我来说很遗憾的。
不过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认为，生活在西方的维吾尔人还是相对安全的，因为西方国家大都遵循法律，承认基本的人权价值观，不会听任中国政府的摆布。
但是这个亚洲的一些独裁国家，还有一些像埃及的这种军政权，很容易被中国政府收买。中国政府给点钱，然后就要求他们的政府呢逮捕驱逐维吾尔人。
埃及安全部队正在大规模拘捕遣返维吾尔留学生。当地学生和活动人士对英国《金融时报》说，中国官员自五月起向海外维吾尔族学生发出通知，要求他们立即回国。他们的父母往往已被当局扣押。总部设在海牙的权益组织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的报告说，7月6日，埃及当局遣返了至少12名中国籍维吾尔族学生，目前仍有约150人被扣押，面临立即遣返。该组织证实说，很多按规定主动回国的学生一到中国就立即被捕，家人无从知晓他们的下落。 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获得的最新消息说，两名维吾尔族青年男子的尸体近日被交还给家人，他们是18岁的阿布都热西提和21岁的阿拉法特。二人回到中国后就进了学习班，目前尚不清楚他们为何死亡，死因为何。该组织项目官员尼可莱塔·恩瑞莎从布鲁塞尔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强烈敦促结束这场运动，让这些学生能够在海外留学生活。我们强烈谴责这些做法。
中国和埃及官方对中国籍公民在埃及被拘押一事表示知情，但称这些人被拘押的原因是他们违反了移民法律。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刚才是肖宇做的有关这个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已经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而且呢今年对这些维吾尔镇压的形势呢更为严峻，而且当局呢采用的手段呢包括招募线人、强迫归国、扣押遣返等等。另外一方面，尽管中国发出警告，但是博茨瓦纳政府呢表示将在本月晚些时候迎接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到访，达赖喇嘛将出席一个人权研讨会，他还可能和博茨瓦纳的总统卡玛会面，这或将招致北京的更多的指责。博茨瓦纳的邻国南非在北京施压下三次拒绝给达赖喇嘛发放签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发自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当地媒体波茨瓦纳公报的主编劳伦斯·塞利茨说，几个星期前，在这个人口200万的国家，甚至很少有人知道谁是达赖喇嘛。但是现在，这位流亡的藏人精神领袖成为了这个非洲南部国家的头条新闻。波茨瓦纳正在为达赖喇嘛8月17日到19日出席在该国首都哈伯罗内的一个人权会议做准备。中国再三反对达赖喇嘛访问波茨瓦纳。中国是博茨瓦纳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的投资者，2011年直接投资额超过10亿美元。中国说，西藏700多年来一直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北京视达赖喇嘛为危险的分裂分子。达赖喇嘛1959年流亡印度，并在那里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博茨瓦纳政府发言人杰夫·萨拉姆说，
他来是做私人访问，出席一个研讨会，是个为期3天的学术会议，他也许会与总统见面，总统表示有这个可能性。
塞利茨说，如果私人访问和会见国家元首这两个说法看起来是矛盾的，那是因为两者确实相互矛盾。他说，政府在达赖喇嘛访问仪式上立场不明确，是在玩危险游戏。邻国南非三次迫于中国压力拒绝签发签证给达赖喇嘛，中国也会故意怠慢一些邀请达赖喇嘛访问的国家。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在2012年，当时在时任英国首相卡梅隆会见了达赖喇嘛之后，北京暂停了与英国的高层外交往来。中国也曾反对奥巴马总统会见达赖喇嘛，但是之后并没有采取什么切实行动作为回应。夏利茨说，有人说波茨瓦纳是主权国家，并有决定邀请何人访问的自由，也有人说波茨瓦纳应当通过邀请达赖喇嘛来显示对人权活动人士的支持。他说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认为政府不可在立场问题上含糊不清，波茨瓦纳政府应当更明确地表明立场。
我们国家没有明确地表示我们要什么，如果发生什么事我们会怎么做，而是反反复复做出前后矛盾的说法。
中国政府谴责达赖喇嘛访问波茨瓦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上个星期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说，
我们注意到最近的有关报道，中方已经就第14世达赖拟赴有关国家进行串访这个问题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在这我必须强调，涉藏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要求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就相关问题做出正确的政治决定。中国不会干涉别国内政，但绝不会 容忍其他国家做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事情。
北京尚未明确表示，如果达赖喇嘛成行，北京将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拉塞姆说，波茨瓦纳政府确信中博两国将继续保持友好关系。
我们希望不论什么分歧都不会损害我们与中国自1975年以来建立的真切友谊和相互合作。博茨瓦纳仍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
与此同时，两国关系在继续。上个星期，中国政府向博茨瓦纳捐助$1,000,000抗洪救灾款。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赵彦博说，不论中国过去贫富与否，也不论博茨瓦纳贫富与否，中国从来没有停止向中国的朋友博茨瓦纳提供援助。美国之音安妮塔·鲍威尔、约翰内斯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据美国媒体报道称，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对中国违反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启动贸易调查和制裁。下面是许湘云的报道。
美联社援引不具名官员的话说，川普政府考虑最快本星期宣布启动301条款，对中国强制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进行技术转让已进入中国市场的行为发起调查和制裁。这项条款出自1974年贸易法案第301条，专门针对违反美国知识产权或强制要求技术转让的国家，允许美国政府单方面增加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措施，目的是保护美国产业不受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伤害。美国和其他西方政府指控中国以不公平的方式要求外国公司转让专有技术，培养包括医疗器材、可再生能源和电动车等产业的中国竞争对手，竭力推动中国成为未来关键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导者。美国总统川普今年4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暂时搁置了美国对中国在市场准入和货币上的疑虑，以期中国能协助美国向朝鲜施压，停止发展核武器。然而，美中两国在上个月的双边贸易会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表示，在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下，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达$3,400亿。与此同时，川普政府认为中国显然不愿意对朝鲜施加压力。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星期二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评论文章，指责中国和欧洲通过补助金、低息贷款、能源补贴和特别增值税退款等手段补贴出口，导致美国2016年的全球贸易赤字高达$7,255亿。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也可能启动1970年代颁布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该法律赋予总统在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后采取广泛行动的权力。美国政府也在思考如何抵制中国的技术分享要求。中国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制定了让中国在2025年成为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领导者的蓝图。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指数编制公司 MSCI 名胜警告中国企业 A 股停牌时间过长将面临被移除新兴市场指数的风险。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是指数编制公司在避免风险，对于更好的保护国际投资者和促进中国股市的成熟有积极的作用。下面是易林的报道。
名胜公司六月宣布将中国 A 股纳入名胜新兴市场指数，而一个多月后，名胜对中国公司发出了禁令。名胜公司亚太市场研究部主管谢征兵说，中国在全球市场中比较特殊，停牌的个股太多。他称，名胜密切关注明年将纳入其新兴市场指数的222只中国上市 A 股。如果中国大陆的 A 股公司停牌超过50天，那么该公司将会被从指数中移除，并且在未来12个月内都无法重新纳入指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移除规定并不是国际市场的通用管理规定，而仅仅是针对中国的上市公司。 其他市场的公司如果因为长时间停牌被移除的话，只要开始交易，名胜就会立即开始将其重新纳入指数的审核程序。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管理学系主任尹尊生说，名胜在这些 A 股真正纳入新兴市场指数之前，应对这个问题是一个健康的发展。
如果一公司停牌很长时间，你现在还照样把这个指数在这个名称里面照样发布的话，这对潜在的投资者就会产生一个误导。
今年6月21日凌晨，名胜宣布将在2018年5月和8月将中国 A 股中222只表现良好的大盘股纳入名胜新兴市场指数。这是中国 A 股连续4年申请后获取的准入证，并估计将引发数十亿美元计的投资流入中国。然而，名胜表示，全球投资者最为担心的就是中国公司的停牌问题。在中国股市，不少公司都将停牌作为挡箭牌。当市场出现了众多不确定因素之后，往往通过一纸公告停牌解决，但是停牌时间往往会损害到投资者的利益。在中国股市2015年股灾最严重的时期，3000多家上市公司有超过一半停牌。业内人士表示，由于证监会有停复牌的制度，公司可以用重大重组、重大事件、特殊交易等理由来申请停牌。中国也有很多股票选择在一年高位停牌，此前有小型股走势震荡，导致很多企业停牌避免股价大跌。据路透社的报道，基金咨询公司 Zban Advisor 的数据显示，7月份平均有265家上市公司停牌。今年以来，停牌公司的数量每个月都在上升，现在较1月的平均水平已经上涨了30%。其中，连续停牌天数超过5个月的有10余家。一般来说，成熟市场的股票停牌最长只有1天。名胜的谢征兵表示，在自由市场，投资者希望可进可出，即使市场下跌，投资者也希望能够出来。但是停牌会造成交易暂停，投资者无法抽身。他说，中国的股票停牌问题非常独特，从数量和频率上来说都是这样。他还表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使得未来名胜不愿意把中国股票纳入其指数。中国券商安信证券估计，今年5月，中国大陆股市有8%的股票因停牌不能交易，香港不到1%，纳斯达克仅4%左右。证监会在2016年也出台了规范性的文件，收紧上海和深圳证交所的停牌规定，披露更多细节，并缩短停牌时间。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在7月28日再次表示，将出台规范文件，从严监管，解决 A 股随意停、笼统说、停市场现象，引导上市公司审慎运用停复牌的制度。尹尊生教授说，现在中国股票市场相比成熟市场的风险仍然很大。
中国现在还是属于这个在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现在企业的各种各样的风险也比较大，所以这个变数很大。另外，中国企业目前来讲，它的整个这个信用还都是一个大的问题，包括这个采取一些误导的方法，还有夸大渲染它的那个业绩，或者通过一些私下交易或者送红包的做法来提高它的估值，各种各样的操作，就是在这点上和美国的这个市场这个严格来讲就保密，操作的人不能够进行透露信息，这方面啊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差距。
他表示，包括中国企业原来上市的时候，严肃性和可靠性和可信程度都可能存在问题。证监会在监管上不断想要加强力度，但是在监管的透明度和指标上也存在问题。他说，名胜应当与中国证监会进行协调，确保不要出现大的冲突。因为总体来说，中国公司能够纳入新兴市场指数，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和增加资金流动性都有很大的益处。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回到时事经纬。中国和印度两国军队在不丹附近有争议地区的对峙已经持续了2个月了，大约。那么有分析说呢，中印两国需要在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9月份金砖峰会之前，以不失面子的方式防止紧张升级。中印两国的对峙 是否能够化解，还是走向军事冲突？为此呢，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主持人林森呢，采访了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请他来做一下介绍。
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和印度啊，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应该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有过一次这样的边境的这样的一场战争了。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军事对峙，到底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呢？
这次军事对峙呢，它既有就是直接原因，也有一个很大的背景。我先讲一个直接原因，直接原因就是说，中国要在就是靠不丹边境，就是在目前中国境内，虽然那个地区呢是中国和不丹之间有争议的，那个叫洞朗地区，要建一条公路。那么就是说，不丹呢他没有能力来阻挡中国进行这样的活动，所以他就把印度请进来。但印度为什么会进来呢？因为那个地区对印度来说是一个战略重地。你如果看那个地图吧，那就印度啊，它就是印度分成那个两块，就是说它那两块之间那个就是一个交通要道啊，就是在那个建公路那个地区。如果说中国在那里建了那个公路，那以后呢对印度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一个压力。所以印度呢它绝对不会答应中国在那里就是说建那种公路。那么这个小背景。那么大背景呢，就是说在现在亚洲它有两个强权正在崛起，一个是中国，它已经是所谓是已经崛起的这么一个国家，一个强权。那么印度呢，它上升的那个势头也很强，所谓说一山不容两虎。那么在亚洲呢，就中印之间的就是地缘关系或者地缘争夺是21世纪的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就冲突点，就是可能发生冲突的这么一个热点，所以这是一个大环境。
嗯，另外在这个很多这个国际场合，有许多印度的一些分析人士也好，还是一些政府的一些官员也好，经常抱怨的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区域的两个大的这样的大国的崛起。印度呢觉着他们总是会抱怨，就是说印度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但是呢在这个国际舞台上没有得到像中国这样一个他们认为还是一个专制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更多的这样的国际舆论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和这个原因有没有这个直接的关系？
这个原因呢是一个间接关系。我认为就是说印度和中国之间的那个就是那个矛盾吧，并不是说在国际舞台上一个民主的印度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就足够的关注，这我等会再可以讲。但最主要呢，就是印度认为中国并没有很认真的考虑印度的利益，和就是说印度呢，它也有一个历史怨恨，就是62年中印战争印度大败，它所以它有就是说它当初受到的所谓那个那个失败啊，它一直是耿耿于怀，它没有忘记。那么在国际舞台上呢，其实你如果仔细看印度受到那个照顾啊，根据印度的国力来讲，它实际上是受到国际就是说民主社会的更特别的关注，特别是受到美国的关注，就是说美国对印度的那个政策的那个友好程度是远远超过印度的国力所就是说应该受到的那个程度。
我们注意到现在就这一次的中印两国的这个军事对峙，这个中国和印度的两国的媒体呢都做了比较密集的这样的一个报道，那么都提到就是说要当心，要警示，就是说可能呢会发生这样一触即发的这样的可能武装的这样的这种最后的武力这样的冲突。那么发生这种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现在看来武装冲突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尽管双方的媒体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大肆渲染，因为你如果仔细看吧，要发生那个全面冲突啊，它武装冲突它一定要考虑后果，这个因为后果很严重。我先讲那个军事，因为印度它并不是一个军事弱国，它从某种程度上和中国实力相当，它的就是说军事那个就是说武器装备。军队的训练那个素质，一点都不比中国差，所以在这就是这跟六二年是没法比的，所以那个对双方来讲那个代价很大，而且呢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两个都是 核武器国家，核武器国家一般都不会进行军事冲突。你如果看那个巴基斯坦跟印度，他们都很小心。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双边那个有很重要的经济利益。我查了一下，就去年中印的贸易是700多亿美元，中国的那个贸易盈差，就是说那个顺差是对印度的顺差是超过500亿美元。那对中国来讲，这为了这个建一条公路要冒那么大的风险，经济风险绝对是不值得。所以从印度来讲，他也不愿冒这风险。所以这个就是说僵持状态可能会持续下去，但是要升级到真正动武力，那是就是说很难想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个名为促变化电子游戏大会 Game for Change Festival 的活动在纽约新学院大学举行，来自电子游戏行业的设计者、发行者、非政府组织以及政府部门的代表1100多人与会，200人发言。这一大会被认为是行业内规模最大的，试图通过游戏内容对包括教育、健保、社会公正等实体社会议题发挥影响力的活动。下面是方斌和张真的报道。
假如你需要消磨一点时间，比方说你坐在公交车上，手上呢正好又有一部手机，那么打一下电子游戏呢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Games for Change Festival 现在呢正在纽约的新学院大学举行。那么这个大会呢集中了这个电子游戏行业里面出色的设计者、非政府组织以及政府的代表，被认为呢是这个行业里面规模最大的，来讨论怎么样改变电子游戏的内容，使其能够对包括教育、健保、气候变化、社会公正等一系列的社会议题产生更大影响的这么一个集会之一。那么下面呢，就请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来自意大利的保罗·佩德奇尼是较早把社会关注结合到电子游戏中的设计者。他的手机的故事游戏是以一部苹果手机从采矿到回收4个阶段为主题的4个小游戏，其中之一表现苹果手机制造商富士康跳楼自杀的年轻人。游戏的内容是玩者要试图用网接住跳下的人。
当你拿着手机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游戏的收入捐给慈善组织来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解决。结果苹果公司禁止了这个游戏，我们没有收到很多钱，一开始是7000美元，不是很多，因此我们决定把它捐给富士康跳楼自杀生还的17岁女孩，她摔残了，需要付医疗费。
促变化电子游戏大会主席苏珊娜·波洛克告诉美国之音，电子游戏是一种不同于电影、电视等线性娱乐的互动媒体。
电子游戏实际上让你走进内容之中，你能控制结果，你是玩游戏的，你可以决定他们要怎么做。由于有这种连接，我们叫它主动性，你可以在故事中采取行动。我们感到这种连接是非常强大的机会。
为期3天的促变化电子游戏大会，头2天分公民与社会、神经与健康以及教育学习3个专题来讨论电子游戏的社会影响力，最后一天举行促变化电子游戏的虚拟现实高峰会。
Games that could be about diversity or empathy, helping people understand how to be more kind to one another is the social.
游戏应该更多样，更有同情心，帮助人们理解怎么更友好相待。电子游戏通过虚拟现实可以有助于社会建设，还可以提高人们对气候变化和安全、武器控制等议题的认识。很酷的是，电子游戏实际上可以表现任何主题。
在纽约大学教育科技专业读硕士的王毅文告诉美国之音，他希望在这里遇到行家学者以及从事游戏设计开发的人， 从他们的对话中获得启发，同时也为自己找到做毕业论文的项目。
我觉得这个领域是可以有的挖的，然后同时我觉得我比较想知道别人在一些我们可能比较熟知的领域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想法，所以我可能想拓展我自己对于 game 的认知。我觉得我的观念也需要被更新，太旧了。
大会自2004年创办以来，就一直致力于推动电子游戏的设计者和创新者们改变实体世界而努力。那么来运用这个强大的视觉技术，帮助人们学习和改善他们的社区，为使这个实体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努力。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的网站是 www.voachines.com。您如果直接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有困难，可以使用赛风软件。您只要在浏览器的网址上打上 gengao.info 就行了。赛风软件会立即把您带入美国之音网站。再说一遍 gengao.info。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是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肖华，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强烈谴责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这是七月以来的第二次。朝鲜的行为公然违背反映国际社会意愿的多项联合国决议。朝鲜政权声称，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等武器是为了确保朝鲜的安全。美国不接受这一说法。事实上，恰如其反，朝鲜用这些武器和相关测试威胁世界，但同时自己也进一步受到孤立，经济受到削弱，人民失去机会。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所有国家都应该公开反对朝鲜的所作所为，继续执行和强化联合国的制裁，确保朝鲜为顽固追求核武器和运载核武器的工具承担后果。蒂勒森说，中国和俄罗斯作为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开发项目的主要经济帮手，两国在朝鲜对地区和全球稳定方面构成日益增长的威胁方面承担独特和特殊的责任。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里呼吁中国发挥他对朝鲜独特的影响力，迫使朝鲜重新返回非核化的谈判。黑利说，中国必须做出决定，他是否最终愿意采取这一重要的步骤。黑利说，讨论的阶段已经结束，现在所有人都非常清楚朝鲜政权对国际和平构成的危险。与此同时，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美国本土的安全，并保护该地区盟友。正由于此，朝鲜最新导弹测试两天后，美国军方在阿拉斯加州测试了萨德反导系统，这套防御系统成功拦截了空军一架飞机在太平洋上空发射的弹道导弹。有关当局说，这次演习取得了成功，将有助于美国在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中保持领先。蒂勒森国务卿说，美国寻求朝鲜半岛和平的实现无核化，结束朝鲜的好战行为。正如我们明确表示的那样，
我们绝不接受有核武的朝鲜，也不会放弃我们对该地区盟友和合作伙伴做出的承诺。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